当保罗他不能够亲自造访教会解决问题的时候，通常会用写信的方式来处理，但是他侍奉后期因为入狱，所以没有办法亲自造访教会。圣经上的保罗书信大多是他在入狱或者是软禁的时候写的，所以呢，他不能够亲自去处理问题，必须用写信的方式来处理。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第一卷书信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被捕的时候写的，当时他遭到软禁，跟一名罗马士兵靠在一起，但是因为是关在自己租的屋子里，所以可以接见访客。再来，写给提摩太还有提多的书信是在黑牢中等候处决的时候所写的，所以保罗的书信大多是在狱中写的，很多杰出的基督徒作品都是在狱中写成的，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就是个好例子。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所谓的监狱书信，是保罗第一次遭到囚禁的时候写的，那次是遭到软禁。我要很快的来复习一下前面说过的几件事。保罗的书信可以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写给个人，第二种是针对教会的某个情况而写，第三种是一般书信，给一般的基督徒传阅，不是为了处理危机。有三卷书信是在同时间写的，由同一名信差名叫推基古送到同一个地区。第一封是给腓利门的信，那是保罗写的第一封短信，谈到一名逃脱的奴隶，这我们以后会谈到。接着他写了哥罗西书，因为哥罗西教会出现了一个危机。再来，他写了一般性的书信，我们称作以弗所书。这封信原本没有标明地址，在早期的手抄本中没有出现以弗所的地名，可见是一般性的书信，最后传到以弗所就留在那里。所以这三卷书信的性质不同。现在要看的哥罗西书是第二种书信，你必须从字里行间了解他们的处境、情况、危机还有需要。保罗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他这封信又是写给谁的呢？他为什么要写信处理对方的情况？我们必须要了解每卷书信的原因。保罗的书信有一定的格式，那是希腊文化之中正式的书信格式，有寄件人的名字，有收件人的地址，还有问候语、信的本文、总结、最后的问候语，然后是签名。所以我们在看圣经上的书信的时候，必须要先回去了解当时的情况是如何，看看教会实际的情况，然后要和今天产生关联，把原则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需要做很多功课。现在我们来上一下地理课，这里是土耳其的西方，我们从这章开始看。保罗书信所到达的地方几乎都在这张地图上，加拉太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以弗所书、哥林多书还有罗马书，这些地名都在地图上，帖撒罗尼迦书、腓利比书。保罗的书信大多是送到爱琴海地区，但是我们现在要仔细看的是土耳其西部，当年是罗马的亚细亚省，这是一条循环路线。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和老底加，各位是不是很耳熟呢？这是启示录中收信的七个教会，信差可以顺着这条路线送信。但是我们要看的这个地区，这里有一个山谷，被三个城镇所环绕，希拉波利、老底加和哥罗西。我们要看这块小地区和以弗所。保罗这个时候在罗马遭到软禁，但是他写信给这个地区，特别是这个山谷。我要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是一座很美的山谷，穿过这座山谷的河流名字有重大的意义。山谷在这里，哥罗西在这里，很美的一座山谷，群山环绕，但是穿过山谷的那条河叫做曲流。 曲流，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这条河流遍布许多地方，曲折这个词就是来自这条河，一条曲折的河流。我们将看到哥罗西是一个曲折的教会，教会的情况常跟它的所在地有相关联，当地的情况渗透进入教会当中，这个教会开始曲折起来，就偏离了真理。教会偏离真理是很常见的现象。以上就是背景的介绍。现在我们来看看哥罗西这个地方。保罗的第一封信是在腓利门书谈到一个逃脱的奴隶，他把这个名字叫做阿尼西姆的奴隶送回到主人那里。主人腓利门是住在老底家这个地方，但是保罗他当时也想要写一封信给哥罗西教会，还有给以弗所教会，所以这三卷书信同时送出，由同一个信差送到同一个地区。现在来看哥罗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你可以看出，这座城位在一条要道上，穿过亚细亚通到亚拉伯是一条很重要的道路，位在这样一条东西要道上会产生一种情况，就是有各种背景的人来这里定居，而且还有来自各个地方的旅人，所以哥罗西城像是一个大都会，有早期定居在这里的腓利基人，还有很多希腊人，有犹太人，还有罗马人，后来萨拉森人把这个城市变成一个萨拉森城，这座城一向是个世界村，因此又更重要了。这座城里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宗教，很多很多不同的宗教，是一个多元宗教的城市。各位，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呢？这个词现在很普遍了，多元宗教是指同一条街上有不同宗教的信徒，今天的英国普遍有这种现象。伯明翰市有些街上可以看到锡克教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基督徒和犹太人通通住在同一条街上，这当然会带来很多人际关系上的问题。这么多不同的宗教互相竞争，怎么样和平共处呢？面对多元宗教的情况，不同于面对大多数人是信奉同一种异教，以弗所人大多是信奉同一种异教，这种异教也就是雅迪米女神，但是哥罗西就不同了，这个地方各种宗教充斥。我在这里列举一下，有泛灵论，这种宗教相信自然界中万物皆有能力，河有灵，树有灵，山也有灵。你可能以为现代人不会去相信这个，但是随着绿色运动兴起，这种论点死灰复燃。膜拜生殖的邪教，膜拜大自然之母，实在是很奇怪。膜拜大地的人都是大地为女性，有大自然之母，还有大地之母。有很多持泛灵论的人都是膜拜大自然中的灵，那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自然现象，在刚刚的那张图片当中看不到。那座山，整座山都是白色，他们把它称为棉堡。我最近在一些旅游手册上看到了照片，观光客在这座雪白的山上游泳，做日光浴，温泉中盐分的沉淀物覆盖整座山，蔚为奇观。你可以在旅游手册上看到很多人去那里泡温泉，在白色的山崖上做日光浴，这里就叫做棉堡，有温泉。自然界出现不寻常的现象，当地人就加以膜拜。再来是很流行的星象学，是从东方的波斯传来的。当年在哥罗西教会里就有人迷上了占星学。今天在英国有六成的男人，还有七成的女人，他们就天天占星。莎士比亚说，亲爱的布鲁特斯，问题不是出在星座，而是在我们自己。可是呢，还是有人占星卜卦。所以在哥罗西这座城里有泛灵论，有从东方传来的星象学，有希腊和罗马的万神殿。哥罗西城里膜拜希腊和罗马的各种神祇， 还有从东方传来所谓的神秘宗教，通常被称作诺斯底宗教。诺斯底宗教跟不可知论论点刚好是相反的，不可知论说没有确定的答案，诺斯底则认为有答案。诺斯底有许多秘密知识和入会权利，所以哥罗西有神秘宗教，另外还有犹太教，但是哥罗西跟圣地距离很远，这里的犹太教已经有点变质。犹太教很容易这样，主持广播节目的莱诺布鲁拉比他就是典型的例子。当犹太教离开原来的根，就会变成那样，变得更像哲学，少了一点道德，多了一点神秘，已经脱离犹太教的真谛，很多人因此受到吸引。可是这是很危险的东西，变得既不是犹太教也不是基督教。哥罗西也有基督教，但是不是由保罗传来的，保罗没有来过这里，甚至可能也不曾路过。那么哥罗西教会是怎么建立的呢？当年保罗去以弗所，带领一个叫做以巴弗的人信主，以巴弗想把福音传给他家乡的人，保罗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哥罗西，于是保罗就叫他去哥罗西传福音。哥罗西教会是以巴弗所建，他在以弗所由保罗带领信主，这一点很重要。保罗写信的这间教会并不是由他建立，他也从来没有去过，所以哥罗西书中才有那么多的问候语，因为他需要跟对方套交情。你写信给陌生人的时候都会提到双方都认识的朋友，所以保罗提到以巴弗，提到哥罗西出身的亚里达古，也提到了迪马，另外还有几个彼此都认识的人。以巴弗告诉保罗哥罗西教会有一些问题，但是以巴弗并没有正式的使徒身份，他只是去传福音，找了几个邻居一起聚会。但是现在教会出现了问题，以巴弗把实际的情况告诉保罗，保罗就决定写信给哥罗西教会。但是保罗对这个教会并没有权柄，因为这个教会不是他所创立的，教会的人也不认识他，所以书信从头到尾的语气都十分冷静温和，跟他写信给哥林多人的语气完全不同。因为跟陌生人说话不可能用强烈的语气，非得要跟熟人才有可能，所以哥罗西书比较委婉。那么哥罗西教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圣经学者对于实际情况如何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不过这个教会在信念在行为上的确出现了错误的教导。信仰会影响你的行为，信仰如果是错误的，那么行为必定有偏差，信仰如果正确，行为就会正确，信仰如果是错误的，行为必有偏差，所以错误的教导进入了教会。那么到底是某一个异端教导吗？的确有一些圣经学者这样认为。是某一个神秘宗教吗？还是诺斯底宗教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莫衷一是，因为我们从保罗所列出的错误信仰和行为看不出是哪一种已经存在的异端或是邪教。有一些异端马上可以识破，但是哥罗西教会的问题却没有办法一眼就看穿。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错误教导进入了教会呢？不是犹太教，不是神秘宗教，也不是星象学，好像是很多东西的集合，所以圣经学者才会感到不解。但是这跟新世纪很像，各位知道新世纪吗？新世纪是一种心态，它不是一种运动，它是一种心态而不是运动。像是大杂烩，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素食主义、女性主义，还有大地之母主义等等。新世纪思想就像是滚雪球，沿路扫到的东西都被包进去，它并不是某个组织，它只是一种心态而已。我想渗入哥罗西教会的异端 应该就像是这个样子。那是一种心态，简单的说是个大杂烩。哥罗西教会真正的问题自古至今都存在，那就是把太多外面的东西带进基督教。所以问题不是出了异端，而是出了宗教杂烩。这个词你们需要知道，宗教杂烩就是把很多种宗教混在一起，形成一个大杂烩，看到什么就抓进来搅和。这不是什么异端邪教，而是一个不好的大杂烩。当你在基督教信仰之中掺杂了其他的宗教的话，再加上你的外邦背景，最后得到的结果并不是基督教。也许你还称它为基督教信仰，但是它其实已经失去一些精髓，这正是哥罗西教会的问题，也是我们当今教会特别棘手的问题。所以哥罗西书带来的信息非常重要，这篇信息十分理性，但是今天真的很需要冷静的头脑，需要温暖的心和冷静的头脑来把问题给理清楚。今天有很多种东西不断的渗入教会，反社区健康疗法已经进入教会了，却有很多基督徒在做，就连瑜伽也进入教会。我们必须看清这些事情，了解这么做会带来什么后果。哥罗西书给了我们一个好工具，让我们可以分析信仰掺杂的危机。尤其今天的社会施压给我们，要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掺杂，要我们相信各种宗教，把佛教、印度教、基督教和犹太教掺杂在一起。教宗在阿西西召开联导会，呼吁为世界和平祈祷，所有的宗教都出席了。在坎特伯里教堂有一片树林，各个宗教各从不同的路走向教堂，为这些树祷告，很多都跟自然界有关。你会发现万物皆有灵的信仰渗入了哥罗西教会，这种现象到今天仍然存在。我先讲这个，好叫你看见这种现象到今天仍然是存在的，我们今天仍然要面对这种情况。在哥罗西教会的宗教杂烩中，其中当然有犹太教，有些犹太教的信仰被带了进来，还有异教的信仰和泛灵论等等，全部都掺杂在一起，基督不再居首位。这就是整卷哥罗西书的关键。一个教会越把外面的东西带进来，越是谈反社区健康法或是瑜伽有多好，那么就会渐渐不再谈论基督的作为了。在各种宗教信仰的掺杂之下，基督就不见了，也就是耶稣的名不再居首位。所以哥罗西书非常强调基督居首位，要愿基督居首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焦点。当你在基督教信仰之中掺入了其他的宗教，掺入你信主之前的背景，那么就会取代基督原有的地位，让你的信仰失去了真正的焦点。各位一定要注意。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卷书信，来看看哥罗西教会的情况。问题就是出在信仰掺杂，把基督教变成一种宗教，这样做肯定会有危险。英国有很多人把基督教当成一种宗教，我称之为教会宗派。你应该晓得我的意思，英国表面上是基督教国家，但是很多人只把基督教当宗教，基督来是要救我们脱离宗教。你的见证是不是这样？信了基督之后就不再把基督教当宗教。好笑的是，你的邻居会问你，听说你信了宗教，这给你一个很好的机会回答说，不，我已经不搞宗教了，我不再信宗教了，我以前信，现在不信了。因为信宗教的人并不信基督，连迷信也算是信宗教。我们不再信宗教了，因为基督信仰不是宗教。想要打败宗教掺杂主义，唯一的方法就是 传讲基督简单的真理，就是这样。基督信仰很简单，不是宗教，而是跟基督建立关系，就这么简单。只有这个方法能够遏阻信仰的掺杂。只要单单说不，我不信宗教，我不参加宗教集会，我相信耶稣，很简单。所以就是这两个主题。第一，信仰掺杂之后，基督教就变成了宗教。第二，要单单把焦点放在跟基督建立关系。这就是哥罗西书的重点。现在我们来看哥罗西教会的信仰掺杂情况。也许这种情况有别于今天的信仰掺杂，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学习。基督教信仰中掺杂了其他信仰的结果，就是信仰遭到稀释。哥罗西教会的信仰在两方面被稀释。第一，他们不再明白上帝的内住。我要解释几个艰深的词汇。基督徒相信上帝同时有超越性，也有内住性。他既是高高在上，超越我们，却也内住在我们心里。这是一个吊诡。如果拿掉其中一项的话，就不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上帝远远大过宇宙，却比我们的呼吸还靠近，因为它同时有超越性跟内住性。哥罗西教会的宗教杂烩让信徒忘记了上帝的同在，以为上帝距离他们十分遥远，上帝遥不可及。没错，他是高高在上，好像是遥不可及。他们把缺掉的部分用天使、诸灵等等事情来填补。当上帝不与你亲近，你就得用别的东西来填补空缺。可是那些东西却会变得比上帝离你更近，知道吗？这是哥罗西教会的第一个问题，越来越感觉不到上帝跟他们同在，觉得上帝越来越遥远。他们仍然相信上帝的存在，但觉得他遥不可及。各位知道吗？有一些教会的建筑让人觉得上帝是遥不可及的，特别挑高的天花板、高耸的拱门，一走进去就像一只老鼠，只敢轻声说话，上帝像是遥不可及的。相反的，今天也有很多教会把上帝看得很近，像是哥俩好。各位晓得我的意思吗？跟上帝称兄道弟，忘了他是令人敬畏的神，忘了要敬畏他，这两者之间需要平衡。如果忘记上帝远远超越我们，忘记他的伟大，我们就不懂得敬畏他。但是如果忘记了上帝的内住，就感觉不到他的同在。所以这两点请各位一定要牢记。哥罗西教会忘记上帝的内住，觉得上帝遥不可及，然而他们心中却把基督的地位看得太低，忘记了要使基督居首位，把基督跟其他受造物放在相同的地位。耶和华见证人那种谬误悄悄进入哥罗西教会，把基督看成受造物而非创造主，认为基督是受造物而不是创造主，这正是耶和华见证人所信的，认为基督不是神，而是介于神和人之间。他们把上帝看得太高，把基督看得太低，信念遭到了扭曲。这是哥罗西教会信念上的问题，保罗需要处理这两件事，他处理得非常好。而在行为方面，他们不但稀释信念，而且还规定了一些行为。保罗提到有两件事悄悄渗入教会，这两件事原本是非基督徒做的事。第一件就是遵守节日的庆祝。哥 哥罗西教会开始庆祝一些一年一度的节日，还有每月一次的节日，以及每周一次的节日。各位，在新约圣经里完全没有提到基督徒有什么节日应该庆祝，这可就碰到痛处了。因为教会所庆祝的节日大多来自异教的习俗，这些习俗渗进了基督教信仰。讲到英国的宗教掺杂情形，圣诞节是最好的例子。跟基督徒说不该过圣诞节，后果我很清楚，因为我说过这种话。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些激动的来信内容，只因为我坚持别让圣诞节跟基督扯上关系。你会很难相信这种话那么不受欢迎，但是新约圣经上有哪一处经文要求基督徒过圣诞节呢？根本没有。但是宗教掺杂的结果把异教节日摆进了基督徒的行事历中。如果没有圣诞节和圣诞夜圣餐，那么我们要干嘛？各位，这根本是把异教习俗掺入基督教信仰，基督变成只是马槽中的婴孩。但他不只是个婴孩。各位，我越讲越激动了，了解吗？哥罗西人有这个问题，我们觉得他们很糟，哥罗西教会竟然掺杂了异教习俗。但是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当别人说我们不该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说这可不行啊，圣诞节是教会最棒的节日。基督教信仰的重点不在庆祝节日，不在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新约圣经有要求你特别庆祝复活节吗？没有，基督天天复活。新约圣经甚至也没有要求外邦基督徒要守星期日，但是我们都希望把星期日看成特别的日子。新约圣经没有一处经文这么说，想要守主日当然可以，想要天天守主日也可以，我们是自由的，没有律法要求我们要守主日、圣诞节和复活节，但是我们却这么做，还以为这是基督徒该做的。我们就跟哥罗西人一样。各位，保罗叫我们不要守特别的日子，不管是年节、月朔或是每周的安息日都一样，将来的世代不会有特别的日子。你愿意听从这话吗？另外一件事也是来自希腊风俗，认为禁欲是好的。禁欲是一种美德，所以他们禁止人结婚，他们提倡独身，他们也有一连串的禁令，什么不可碰，什么不可吃。但是保罗告诉他们，上帝赐各样食物给我们吃，基督徒有自由可以进食或享用食物。你是自由的。有一次我受邀去吃饭，那对夫妻有三个孩子，桌上的饮食很丰盛，光闻到香味就让我垂涎三尺，我迫不及待想开动。男主人请我做谢饭祷告，我说，主啊，食物上桌，我准备开动了，感谢您。我张开眼睛，一看到男女主人一脸惊恐地看着我，他们还以为这个客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三个小孩可是高兴极了。从表情看出他们在想，这种基督教信仰太棒了，我才不会用又臭又长的谢饭祷告来吊人胃口，这是亵渎神的。各位，希望我没有吓到你们。基督教信仰的重点并不在于四旬斋的时候不吃甜食。在四旬斋的时候不吃甜食，就是把这两件事结合起来。稍后会谈到保罗认为基督徒该放弃什么，我们应该放弃骄傲、愤怒，有很多东西应该放弃，但不只是在四旬斋的时候放弃。各位，问题就出在，如果你在四旬斋的时候不吃甜食，就会自以为是一个好基督徒，但是在四旬斋来临之前，你却大吃特吃松饼。这就是星期二吃松饼习惯的由来。四旬斋一结束，你看回教徒的斋戒月，他们在斋戒月期间天天进食到日落为止，之后大吃一顿，搞得消化不良，脾气暴躁。所以基督教信仰的重点 不在守特别的日子，而在于天天放下骄傲和愤怒。各位，重点并不在于守特别的日子，而是要天天活在基督里。对真正的基督徒来说，天天都是圣诞节，天天都是复活节，天天也都可以是主日。我们不需要守特别的日子，而要随时活出基督的生命。我越讲越兴奋了。我们看见哥罗西的基督徒在信念和行为上渐渐的偏离基督。保罗说，解决之道就在于保持简单的原则。马丁路德当修士的时候，曾经努力的想要拯救自己，方法就是天天向三个圣徒祷告，每周要向21个不同的圣徒祷告，并且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鞭打自己，直到昏死为止。他想尽一切办法想要把罪给逼出来，甚至去朝圣，跪着爬上罗马的圣梯。他什么都试过，后来他全部都放弃了。地区总监斯陶佩兹神父问他说，马丁路德，你如果放弃崇拜圣人遗物，放弃朝圣，放弃向圣徒祷告，你如果放弃这种种灵修方式，你要用什么来替代呢？马丁路德回答，基督，因为人只需要耶稣基督。基督教的改革运动就此展开，把这些全丢弃，恢复基督原有的地位。重点不是四旬斋的时候不吃甜食，而是天天活在基督里。原则很简单，单单住在基督里。接下来他帮助我们把焦点放在基督上。首先保罗他说，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卫斯理就说，我们的上帝把自己缩小在人类有限的肉体中。只要拥有基督，就拥有全部的上帝，在耶稣里可以得到上帝一切的丰盛。所以一定要牢记，耶稣是宇宙的创造主，他参与宇宙的创造。他做桌椅之前先造了树，让你从树取得木料。他给登山宝训之前先造了山，好作为讲台。宇宙被创造的时候，耶稣在场，没有他就没有受造的万物。他不但创造宇宙，也征服各样的权势。宇宙间各样的权势全在耶稣的掌管之下，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是他的。第三，保罗说，基督掌管教会，是教会的头。教会只有一个头，他不是多头马车。教会的头不是人，而是神。教会的头就是耶稣，这个掌管权不属于人类。耶稣创造宇宙，掌管自然界中各样的权势。各位想一想，电视上这些介绍自然界动物的节目，为什么不把荣耀归给天父，而要归给大自然之母呢？应该把荣耀归给耶稣，这全是耶稣的作为，是他创造那些动物，是他创造令人赞叹的力与美。我们跟基督还有另外一个关系，就是他居首位，上帝一切的丰盛都住在他里面，我们的生命必须以他为焦点，并且必须从许多实际层面表现出来。首先是你的情欲，你的情欲。天天放下错误的情欲，不止在四旬斋的时候才放下。消灭不属基督的情欲，那才是真正的基督徒生命。不止在四旬斋的时候不吃甜食，而是要消灭不属基督的情欲，免得情欲成为我们的主宰。这就是说，在教会要济弱扶贫，并且饶恕别人，就像基督饶恕我们。基督对我有无限的耐心，我也应当对你有耐心。这就是活在基督里。他已经饶恕我，所以我必须饶恕你。我们祷告说，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罪。我们应该像这样，单单活在基督里，并且在家中要和谐相处，这是我们需要做到的。在家庭中，夫妻之间、亲子之间、 还有主仆之间，这些都是家中的关系，仆人当然也是住在家里。在这里有一个词不太受欢迎，就是顺服。妻子要顺服丈夫，子女要顺服父母，仆人要顺服主人。相对的，丈夫、父母还有主人，每一个人也都有责任，要对那些顺服他们的人抱着牺牲的态度。所以重点是在这里，而不是庆祝特别的日子。不只是在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时候到教会庆祝，也不是用苦行来对待自己的身体，就自以为自己是一个义人。真正的重点是单单的明白，你只需要基督，而上帝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所以你应当活在基督里。这个信息何等重要！上帝所要的并不是有很多人到教会来庆祝什么节日，他要的是单单活在基督里的人，在各方面和各种关系上天天活在基督里。哥罗西书的信息很棒，今天的人真的很需要听。各位，为什么我们需要听？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必须老实说，新约圣经从头到尾都明白警告我们有可能会失去救恩。哥罗西书讲得很清楚。另外，在马太福音、希伯来书还有启示录中也讲得很清楚。保罗在哥罗西书中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这一点很重要。保罗警告他们，要是你们向不敬虔的情欲低头的话，就进不了天国。这是很严重的事。如果你没有持续活在基督里，却落入了宗教形式的捆绑，只晓得遵守外在的仪式，还以为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就不再是你生命的主，你会有危险，失去基督就会失去一切。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清楚地指出，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这些全是你的。这个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他说，因为有不敬虔的情欲，上帝的愤怒即将临到。我不希望这愤怒临到你们。保罗他在第二章里说，你可能会失去资格，不能再继承你的产业。他说，我希望你具备资格，但是这些事已经悄悄地进来把你掳去。他的措辞十分强烈，把你掳去，将你带离耶稣。你若在基督教信仰中掺入别的东西，就会这样，这些事会绑架你，把你带离耶稣。这是从负面来看，强烈警告你，基督徒有可能会落入宗教的捆绑，一旦这样就会失去耶稣，没有他你一无所有。从正面来看，基督教信仰就是基督，所以要持续活在基督里。这里的重点经文是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各位，光是信基督还不够，还要在他里面扎根建造，让信心坚固，并且在各方面持续活在基督里。危险就在于有别的东西会进来，把你带回宗教的捆绑之中，甚至是基督教这种宗教。这种宗教不属基督，会让你一无所有。耶稣说过，我是真葡萄树，你要常在我里面，待在我里面，在我里面的枝子必定要结果子，不在我里面的枝子要被砍掉拿去烧了。这很危险，所以保罗才会愿意写信给一间他从来没有去过，也不是他所建立的教会。但是毒药已经渗入这个教会了。保罗担心的是他们会失去在基督里所拥有的一切，于是写了这封书信。 这卷书信的语气冷静，非常的理性，我们都需要好好研读。